马加伯上，马加伯上第一章，亚历山大。事情从马其顿人腓力伯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胜仗开始。他从希腊出征，击败波斯和马代国王达里亚，取代了他的位置，成为希腊的第一位君主。他身经百战，攻下许多要塞，并处死战败国的国王。他踏遍大地，抢劫了许多国家。世界寂静无言，臣服在他的权势之下。他于是变得心高气傲，集结了强大的兵力，统治各省和各国，使各国首领向他纳税。后来当他患病而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，就召集他的将军和自幼就随从他的贵族，在他死之前把王国分给他们。亚历山大生前统治希腊12年，他的大将军们继承王权，各据一方。亚历山大辞世不久，大将军们旋即自立为王，他的子孙继之而起，在后来的数年里恶事行遍全国。在他们的众子孙中有一个不信神的后代，就是安提越古王的儿子安提越古厄皮发来。他曾被押在罗马做人质，他与希腊帝国137年，即公元前175年，登基为王。那时以色列人中常出现一些歹徒，他们很快就赢得大众支持。他们说，让我们去和四周的民族订约，因为自从我们与他们绝交以来，我们已吃尽苦头。这项提议很受欢迎，有些人急着去见国王，国王同意他们采用外邦人的习俗。他们得到了国王的许可，就在耶路撒冷按照外邦的建筑式样建了一座体育场。为了处处模仿外邦人，他们替自己做假的包皮，好掩饰受割礼的痕迹，又抛弃圣约，任意恶行。安提越古抢劫圣殿，安提越古基业已稳，志得意满，便决心攻占埃及，统治两国。他率领一支大军和战车、大象、马匹以及一支舰队进攻埃及，攻打埃及王普托勒密。普托勒密战败撤军，死伤无数。胜利者趁机抢劫埃及设防的城市，到处掠夺。在希腊帝国143年，公元前169年，安提越古打败埃及之后回来，又率领一支大军北上进攻以色列，并向耶路撒冷推进。他妄自闯入圣所，搬走金祭坛、灯座和复件、献饼的供桌、献酒的器皿、圣杯、金香炉、帐幔和冠冕，又搬走所有的装饰物和遮盖圣殿入口的金铸造物。他把金银宝物和凡是能找到的被珍藏的财宝统统据为己有。他大肆屠杀，口出狂言，然后带着所有的战利品返回他的国家。以色列境内一片哀哭声，领袖和长老们伤痛叹息，年轻人灰心丧志，妇女们面容苍白，新郎唱哀歌，年轻的新娘也坐在洞房中饮泣。大地为他的居民而悲痛震撼，雅各伯全家族人因而蒙羞。2年之后，国王派税吏长到犹太各城去，他在率领大军来到耶路撒冷，他蒙骗人民，假意发表和平的言论， 一旦赢得人民的信任之后，旋即攻打这城，以致命的一击杀死无数以色列人。他在城里抢劫烧杀，捣毁王宫和城墙。他俘虏了妇女儿童，又抢走牲畜，然后他们重建达卫城，筑之以高而坚实的城墙，护之以坚固的高塔，使城变为他们的堡垒。他们让恶霸和考古法纪的人守卫这城，还囤积军械、口粮和他们在城中所抢夺的一切，使堡垒成为陷阱，威胁圣殿，成为以色列人长存的恶敌。他们屠杀圣殿四周的无辜者，玷污圣殿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因此都逃亡了，圣城成为异民的居所。圣城的子孙遗弃了圣城，圣城变为他们的异象，荒凉如旷野。他的节庆成了哀悼日，他的安息日被人耻笑，他的尊荣成为人们轻视的对象。他昔日有多少光荣，今日就有多少耻辱，因为他的高贵已变成忧伤。宗教上的迫害。安提约古向全国发布一道法令，要帝国境内所有民族放弃他们的原有习俗，而融合成一个民族。于是所有异教国民都遵从国王的命令，甚至在以色列也有许多人接受了强加的宗教仪式，他们都向偶像献祭，不再遵守安息日。强迫人信奉异教的命令传到耶路撒冷和全犹太，按照这命令，凡在圣殿内献全燔祭、牺牲和其他的祭礼都要禁止。他又下令将安息日和节庆日看作平常日，圣殿和神职人员不再被视为神圣，而祭坛、殿宇和寺庙都要奉献给偶像，并且宰杀猪和不圣洁的动物为奉献。以色列人不为他们的儿子行割礼，总而言之，他们以种种不圣洁、亵渎神的行为玷污了他们自己，借以丢弃律法，改变他们所有的礼俗。最后，命令中还说，凡不遵守国王法令的人必须处死。国王向全国发布这法令，又派监察员巡访犹太各地，他们到各城市督促人民献祭。许多以色列人加入他们的行列，摒弃律法，犯下无以计数的罪恶，迫使一些忠贞的以色列人去找寻避难的藏身之所。在145年基色楼月的15日，安提月谷在神庙的祭坛上树立入侵者的邪神的偶像，异民的祭坛也在犹太全境修建，他们在自家门口和街市广场上献香。罪孽深重的人们把所能找到的律法书撕破烧毁，又按照王室的命令处死收藏盟约书和恪守律法的人。这些当政的强权者一连几个月在各城追杀违命反抗的以色列人，每个月的第25日，他们便在神庙祭坛上的新祭坛做祭献。如果妇女违抗命令替他们的孩子行割礼，那么他们就要把孩子悬在他们脖子上一同处死，他们的家人和参加割礼的人也要被处死。虽然如此，许多以色列人仍然坚持拒吃不洁的食物，他们宁死也不吃律法所禁止并违反圣约的食物。以色列人经历了空前的考验。